哎，各位早上好。好，我小时候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站在舞台上分享，而今天我要做我小时候最恐惧的事情。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一起学习如何战胜恐惧，是吗？好，我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因为上个星期巴士周社有说嘛，职场的意思是什么？职场的意思就是除了教会还有家庭以外，其实都是职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一生中至少超过三分一或者二分一的时间，其实是我们是在职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很多挑战最大的往往都是在职场，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反而在家庭里面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一些挑战，其实它根源在哪里？它都是根源都是来自职场，是吗？可能因为我们在做生意的生意不顺，赚不到钱，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情绪带回家庭，所以家里就可能有一些暴力事件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压力，然后我们就不自觉地把职场里面所拥有的这些压力带回家，导致家庭的关系不和，是吗？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因为如果我们有办法用神的这个角度去战胜所谓的贪婪、所谓的比较、所谓的恐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比较美好一些，对吧？好，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恐惧的恶魔。我觉得在比较、恐惧跟贪婪这三个点里头的话，确实我最难度过的、最难挑战的那一个就是恐惧。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爱比较、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但是我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感到害怕的人。所以当我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哇，可能巴士 Joseph 跟巴士 Tim 就是觉得说 Zeph 你就是要站上舞台去分享你最恐惧的那一个，所以感谢 Buster。 今天呢这个是我的家庭，我和我老婆的家庭。左手边那一个我抱着的那一个就是我太太 Kelmin。 那张照片是上个月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关丹，然后就一起庆祝，跟我的姐姐还有父母还有弟弟还有他的家庭庆祝中秋节。而今天我的父母也到现场，我们一起欢迎他好不好？我的爸爸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的妈妈是第二次来到教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的安排，因为当牧师问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星期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星期的行程是非常非常满的。我今天其实是有一个活动，但是我推掉了。昨天其实我有另一个活动，我也推掉了，因为我非常紧张要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所以我已经推掉了两天的行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答应了。而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忽然间我的父母说他们要来到 KL， 然后他们第一次在我的家住了十天，平时他们住了三四天就回家了。这次他们说，哎，我们星期天才回家。那我就说，哎，我有分享，不如来教会看看。那他们就答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当牧师要求你做事情的时候，在 yes 跟 no 的之间，尽量往 yes 那边说了，尽量好不好？那至少可能我们就神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而在右边那张图呢，就是挑面的家人。我们上个星期就到丹娜艾娜一起就是过了一个两天一夜的没有 WiFi 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你只能够跟对方说话，你没有办法跟对方以外电话里头的人说话，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恐惧正常吗？有谁这里觉得有恐惧是不正常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好，你们都很正常，至少我在跟这凡人说话，都不是跟一堆神在说话。那对啊，所以我今天我想要用可能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号人物来看，来探讨一下，到底有恐惧是正常的事情吗？大家都认识大卫吗？对吧？以色列的王，国王，非常非常出名的王。就像我们说耶稣也是，我们说是大卫的后裔，而不是说所罗门的后裔，对吗？虽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他用一颗石头就可以打死当时大家都惧怕不敢上阵的哥利亚，是吗？在这样的一号人物情况底下，他那么厉害，但他有他恐惧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1:10-13的时候，他说到，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 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伞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我们有办法想象一位我们说那么厉害的一个国王，以色列的国王，一位那么有能力那么厉害的人物，他会做出这种疯疯癫癫乱乱涂画乱乱流口水的动作吗？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举动？因为他害怕，对吗？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在逃离扫罗的这个控制底下，他还知道说这个亚特王其实也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境内，所以他当他们说，哎，这个人不是杀死万万的那一个人吗？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心里的 OS 是，哇哦，他们应该就是要杀掉我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跟扫罗有关系的，一定会跟扫罗在一块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职场上会不会是这种想法呢？如果今天我们的上司跟我们说，哎，Zeph， 我要你去跟这个人去夜总会消遣一下，因为这样子我们会有合约，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哎，不做的话会不会就影响我们的上签的这个机会，是吗？但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也有可能性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上司说，哎，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当然我的原则我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去夜总会不是一个最好拿生意的那个方式，提供价值才是一个最好拿那个合约的方式，不如我尝试用那一块，是不是也有可能可以做到那一点呢？但这个呢，大卫的想法是什么？他一定会杀掉我。但在圣经里头没有说，会不会如果他今天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时候，结果会是不一样呢？他有这个可能性，对吗？所以当然从这里我比较想要表达，就是每个人都有恐惧，所以今天如果你站在这里有非常的恐惧，可能小恐惧大恐惧，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都一样，没有人不一样，我们都是充满着恐惧，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说我们不要活在一个有恐惧的这个生活里头，我们只能够告诉自己说我们如何能够在充满恐惧的生活里头活出平安，活出喜乐，对吗？这个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当然我们来看一看恐惧的来源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说恐惧的来源 有基本的三点。第一点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想要去控制我们的未来，想要控制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是吗？但是往往结果是不能够被控制的。当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会担心说我长大会不会找到好的工作，我会恐惧我有没有钱养活我的父母，可能我长大了之后我会恐惧我会不会现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让我成功，当我成功的时候我会恐惧，哇，我在做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我的生意越做越惨。这个都是我们正常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对未来没有确定性，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所拥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想要表达，就是我这次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当然时间上也是非常的大的关系，因为最近比较忙的关系，但是在尝试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恐惧，所以我只要表达就是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神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是有一点那个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但不要紧，因为我手上有一个 backup， 所以没有恐惧。好，那因为就好像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题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 posture 说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上帝而做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减少了恐惧。这一点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最近我们的顾客群越来越多，当然可能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有一个客户确实也非常不容易的去服侍，所以我的团队就拿他没办法，就要求我打电话给这个顾客， 但是我在想说我要用什么姿态 来跟这个顾客说话呢，因为他非常生气。所以一开始我想说，哎，不如我们就用很什么都说对不起对不起的方式跟他说，让他平息那个心。但是我想了之后，我想了说，哎，不对啊，今天如果做对的事情的话，为什么我只能够说对不起呢？我是不是也可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这一句话，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场事，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我觉得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知道说我做的事情我不需要去理那一个人的反应是什么，我只需要去理如果今天神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这样子做，我是不是他喜悦的方式在做这个事情。第二个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对，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必然会由心而发。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激励我的一句话。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的，我们有恐惧，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要给我们的是刚强的仁爱的谨守的心，因为他会要帮助我们一起来战胜我们的恐惧，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克服恐惧。今天我会分四点，第一个是急着对上帝的信心，第二是急着对上帝的祷告，第三是急着对上帝的话，还有上帝的爱。第一，急着对上帝的信心。我想要用以赛亚书第41章第8到第10节里头所说的，大家如果今天看到后面不一样的话，不要紧，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听我说话就好。他这里头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引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是的，他这里说，我们坐在这里的各位，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任何人，我们是上帝拣选的，他所喜爱的儿女。所以我们站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去做一些决定，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记得当我在五年前算信主，2018年9月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在2019年年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机会，那就是我之前有跟他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就来找我，他就讲说，哎 Zeph， 来，上次你做了一个project， 对，那个 project 是大概300多千的 project，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这一次我有另外一个更大的 project， 可能是2到3个，但是每一个至少有100万以上。但是对我来说，100万的那个生意额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前年生意额只做了600千嘛，那100万就等于我远远超过我去年所做的总和，所以我心里是很挣扎的。但是当我就想说，哎，因为那时信主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件事情这样做好像不是那么的对的时候，我就只能够婉转的拒绝他说，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好。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做好像就很好，做得很好，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做出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当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为自己好，我做的只是不是今天我要去牺牲自己去做神觉得对的事情，而是今天我因为做了神觉得对的事情，喜悦神的事情，我变得更好。所谓变得更好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做那件事情，所以我不需要每一晚睡不着觉，我不需要当我其实那段时间有挣扎。但是我的一个让我觉得不要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要在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电话响起的就是某些政府官员想要在我的公司检查一些事情。我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在职场上做的一个事情。而我觉得也因为那个决定，今天我们公司在做了更发展的更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平安很平静的心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在请的团队里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一些人是我们要请的，哪一些人是我们不要请的，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这其实到最后得着的是我们。而且他这里所说啊，对，我们这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posture 的时候，他因为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当时我做那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惧怕会不会我不拿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生意就不能做大了，会不会如果我放弃这个东西，我就因为这个我就可能要跑去帮人家打工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挣扎，好不好？但是我是觉得说，急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是可以战胜很多恐惧的。第二是对上帝的祷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的，圣经已经有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了。我记得我在COVID 的时候，那时候在2020年3月嘛，我相信很多在这里的人应该都会记得这一天，3月16号政府就说我们两天后就公司就不能营运了。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因为我2013年出来创业，前面五年我连一个人都不敢请，所以到前面五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公司里头，直到2018年我才勇敢地踏出那一步请人。而在2020年的时候，我公司有大概8到10个人了，那个是在一年内十倍的增长，在前面五年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但这个信心的结果是什么？是 COVID 的来临。也代表什么？代表面对人生中更大的恐惧。当时候其实我不大能够睡得着觉，因为我很害怕说，哇，我刚开始看到生意有起步，然后现在就面临这个事情，他们的工钱我要怎么给。我一开始不敢请人的原因是什么？我害怕说我请人之后，我下个月3-4千块我从哪里拿出来给他们工钱啊？现在我有8到10个人了。所以当时我记得这句话确实帮助了我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指引，就是爱我的上帝告诉我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那时候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和他祷告，告诉他，上帝啊，我很恐惧，因为当我想要踏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更大的未知。我害怕说我的生意也变大，但是我还没有收完钱，当 COVID 什么时候我可以开始做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要怎么给我员工的工钱，当我可以开始做工的时候，我的顾客群他们还有没有在，会不会因为当政府说你们可以开始做工了，但是我们的市场就没了，之前签的所有单他们跟我说， Jeff 不好意思，我们公司都不在了，我也没办法要你继续这个 project， 我没办法要还你那个钱。这个是当时确确实实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当时确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恐惧，但是确实是这一句话给到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定心丸。因为他这里说要用把所有的告诉神，而且他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时对我来说平安是什么？可能睡得着觉就是平安，可能我知道说，哎，我的顾客他们不会倒闭，他们会给我钱，会给我生意，我觉得就是平安，对吗？我觉得说，哎，当我的那个COVID 好了，我的生意会变越来越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安，对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平安。是的，这都是我觉得如果只要有这种平安的话，它已经是很好了。但是在圣经里头说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比我刚才所说的我觉得足够的平安还要更多。是的，若今天你觉得说你在这个情况 你觉得你最 ideal 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话，神要告诉你的是，他要给你的平安不止这样子，他要给你的平安是更多的。这句话确实帮助我在第二次 lockdown 的时候可以睡得非常的甜。所以对上帝的祷告绝对是通往战胜恐惧的。第三，上帝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正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迫，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在诗篇里面非常喜欢的一篇诗。因为 这首诗每一次我去读的时候，它都可以让我的心灵觉得非常非常的平静，非常非常多的安慰。我记得在去年当然 COVID 结束了，我们的这个生意也在神的这个blessing 底下也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公司却面对另外一个挑战。那是当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高层，他就在离开了公司，去到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最害怕的是什么？哇哦，当有人开始离开去竞争对手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高层离开去竞争对手？那时候我这几年经营下来的生意会怎么办啊？但是我就很担心说，哇哦，如果他去了竞争对手，他把我们所谓的成功的秘诀在新的公司里头引用了之后，那我们不是有更大的竞争对手吗？所以我们都会很害怕，甚至有一些睡不着觉的这个情况。而当时其实我们是要给我们的花红的季节，而将来花红我们想说，哎，当这个人他既然离开了公司，我们还需要给他花红吗？而且我们给花红的那一天就是他在公司的最后一天。那而且他不止离开公司，还是去我的竞争对手，去强大我的竞争对手，这样我给他不是好像不是那么对吗？而且我们也问了很多市场上的一些 consultant， 我们就想说，哎，通常这种情况的时候到底其他人是怎么做。其实有人建议我们说，当一个人离开了公司，基本上他辞职的那一天，你就有权利不给他，因为没有在合约里头说我也会给你，所以基本上你是有权利不给他任何花红任何奖励的。所以我们当然当时我的心里想说，哎，可能可以就不要给吧，心里不平衡嘛，这么还要给对吗？但是就在那时候，当时我们在读着那个 Leadership 101的时候，他在我记得是那关于 Leadership 的第十二个课本，那个时候说关于 Grace 恩典。而在那一晚，我在读的那一晚，还是我们要决定要不要发给他花红的前一晚，他里头所说的是恩典。这个时候我的整个新的想法就是，哇哦，今天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所得的，是上帝给我的，为什么我不能够把这个恩典给其他人呢？而因为这样子，我就在隔天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把花红还是给那一个人。而这个决定也让我以后在做决定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因为就好像这一句话，今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是那个掌控的人，他是那个掌控的人，因为有他我并不缺乏。我觉得在做生意的这个 journey 里头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恐惧。当你觉得你赚了100万的时候，你觉得哎，可能我有1000万，我的生活就会没有恐惧，我会有更多的平安。但是当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在做1000万的生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有更大的挑战，你有更大的恐惧， 你想说，可能当我有一个亿的时候，我就不会有恐惧。但事实上，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亿的挑战，你就有一个亿的恐惧。所以，当我开始意识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我不知缺乏的时候，我可以很理所当然的说，上帝啊，今天我所经营的公司是你的公司，我是那个你被派来经营这个公司的羊。我有很多挑战，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度过，但是你是那个全能的上帝，你一定有你的方式。我要做的只需要好像羊群里头仗着你的杖、你的杆来指引我，来安慰我，所以我不怕迫害，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觉得用这样子一个心态去经营我们的企业，经营我们的这个事业的话，它确实可以帮到我们战胜很多的恐惧，好不好？下一个我想要表达就是可以帮我们战胜恐惧的第四个方法，就是通过上帝的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里头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而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而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身体不比食物更重要吗？应该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集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来得更重要吗？你们当中有谁能因为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的呢？你们为什么为衣服忧虑呢？应该观察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连全世界最有钱的所罗门，他在最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你们这些小信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进火炉里，神赏且这样装扮他们，更何况是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了。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神和国，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自有明天的忧虑，要知道每一天自有它的难处，这已经够了，是吗？这里有谁觉得说它不比天上的飞鸟来得更珍贵的？可以举手一下吗？这里有谁觉得它不比百合花来得漂亮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很多时候我在想象，哦，飞鸟其实真的是还蛮值得忧虑的一个生活，是不是？今天我们说我们多么的贫穷，多么的痛苦，可能银行都有几块钱，身边有几个朋友，就算真的没有钱吃的时候，那几块钱可能可以买几个面包，甚至可以有几个朋友打个电话，他们可以帮助你一些。但飞鸟呢？飞鸟还没办法存任何的东西，他也没办法打一个电话跟他说，哎，鸟虫可以给我吗？可能那个鸟跟我说， 跟他说我一样没有虫，我要找朋友，是吗？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乌鸦，那么多鸽子，有时候我们会说，哇哦，这不是多到这样多的？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想起自己，为什么反而我们自己拥有的就变成没那么多呢？所以有很多时候这句话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给到我很大的一个定心丸。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足的时候，当我比起很多的人，比起飞鸟，比起花，其实我比他们所拥有的资源都要多很多，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忧虑。而且这边也说，没有人因为忧虑而可以多活一天，而且往往是什么？人因为 depression 而少活了一生，对吗？这也是忧虑所带来的痛苦。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有提到关于说，哇，他说其实 depression 怎么翻译？忧郁症。好，谢谢你们。忧郁症是有钱人的问题。对，他讲说，因为他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去到最贫困的非洲的城，或者是可能在东南亚最贫穷的城市的时候，当你给他一块面包，他就非常的开心了；当你送他一个礼物，你就是他的神了。 但是我们活在这么幸福的国度里头，却因为用了一切，但是却选择了因为忧郁症而自杀，是吗？有谁有听到新闻说非洲的难民因为忧郁症而自杀的？有吗？没有。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恐惧交托出来，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厉害，我们可以有拥有这一切了，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拥有更多。当我们没办法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有忧郁症。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就是比身边那个人来得更好，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进展没有比身边的人来得更好的时候，我们就有忧郁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我创造了那么多事情，但是我最爱的就是你。所以我们要通过上帝对我们的爱来战胜他给我们的这些恐惧，这些挑战，好吗？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平安喜乐的生活，恐惧使我们失去了在耶稣基督里应该拥有的平安和喜乐，但藉着对上帝的信心、上帝的祷告、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爱，我们可以战胜恐惧的挑战。我记得去年我有跟一位也是信主的朋友就有聊天，但是他在生命中一个非常低潮的情况，他之前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但是他在往上爬了很多年以后，他老板就跟他说，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他就革职了他。这个时候他就生活非常非常的彷徨，因为那时候刚信主，而他老婆其实也非常反对他信主，也因为这样子他跟他老婆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有疏远了，所以他就会开始质疑说，为什么我们要投靠上帝呢？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呢？他就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他说之前我所服侍的那一些老板很多时候都是单水打多水打多，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活得那么好呢？而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就要好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在一个公司很多年被辞职了，我创业 又看不到成绩，我的前途茫茫，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在教会服侍，我在教会以外的地方也一直传福音，但是为什么我就不比那些单水的都是来的好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话题。但是我就刚才问了他，你觉得若今天要你去过你所谓那么厉害的人的生活的话，你想要他们的生活吗？他说不要。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他就告诉我说，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烦躁，非常的非常的没有喜乐，非常的没有平安。他们因为要赚更多的钱做了一些很多让他们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事情，他们因为觉得钱才是最重要的，他每晚出去应酬，甚至他们的老婆会觉得说，哦，不要紧啦，我就认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生活，只要他有钱拿回来给我的话就 OK 了。就是他隔壁的那一个基本上不是他真正的伴侣，也因为对他来说成就跟钱才是唯一，他的孩子不想要跟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答案。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真的是有很多的钱吗？你可以用得完那么多的钱吗？我们要的是平安和喜乐。而在通过他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有更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更加的意识得到，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只为钱而去活的话，我们也会因为要赚更多的钱带来更多的恐惧。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放下这一点，我们去追求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话，也许我们赚少了一点钱，也许我们的身份地位少了一点点，也许而已，也许更多，我们怎么知道呢？就好像扫罗这样，他自己觉得而已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更多呢？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的是，我们 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出人意外的，只有上帝能够给的平安和喜乐，这不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哇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今天不管你要多么的成功，多么的成就，我们不要做一个别人不想要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生命的那一种成功，那一种有钱，是吗？我们要的是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哦，为什么你在最缺乏的时候，为什么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有平安，你可以有恐惧，你可以有平安，你可以有喜乐，我想要你这一种生活，可以吗？是的。所以在最后我想要表达，就是之前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因为我们小组其实里头有两个 pastor 偶尔可能会来到我们的那个小组里头，当然我们就会很有压力嘛，因为每次要在小组里头，然后有 pastor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动作是想说，哎，不如今天你来立这个Dua 啦。那很多时候他们就想说，不要紧了，你们来立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厚着脸皮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是不是只有在教会服事，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当然可能巴士等下会跟我说 Zam 你讲的不对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不一样的能力，他会把我们放在不一样的事情，他要我们的是发挥我们的影响力，通过我们在我们所服侍的那个单位里头，可能是职场里头，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可以通过我们看得到他的样式。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是在职场上，也许你今天非常的有恐惧，也许你面对非常大的挑战，也许你面临着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痛苦，但是我要鼓励大家的是，神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不止一天与我们同在。我为了要准备这一个分享的时候，我上网找了到底在圣经里头神说了多少次不要惧怕，一个很神奇的号码出现，大家可以猜到多少次吗？365次。哇哦，这个是我在 Google 里面所找到的一个数据。所以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不是要你今天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才不要惧怕，明天你就可以惧怕，不是。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要你这个礼拜不要惧怕，下个礼拜你才可以惧怕，不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是，365天其实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而我们就是要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职场上在最痛苦的时候也可以活出平安和喜乐，在最充满挑战的时候也可以活出平安和喜乐，在面对人生最恐惧的时候也可以在恐惧的时候真正的活出平安和喜乐，活出每个人都想要向往的生活。而他的方式就是藉着上帝的信心、上帝的祷告、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爱来做他的眼光，好吧？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站在这里，在我们职场上所面对的挑战跟恐惧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答案，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懂得要怎么样去迎战这一切，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这些恐惧跟挑战打得崩溃、支离破碎，打得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切。但是天父，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很有信心的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你所爱的子女，我们是你那一个眷顾的那一群人，你是我们不是因为任何原因而成为你的子女，我们成为你的子女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是那个被拣选的。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的身份在面对任何的恐惧的时候，可以很大声地说，我不会惧怕，因为我知道爱我的神与我同在。以上祷告乃奉耶稣得胜名求， Amen。